三个，一二三四个。
所以说前面碰。
讲。然后呢？
就站在你旁边可以吗？那我觉得我要站在这里比较好。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台燕，这是你的位置。对，这些有一些是大家都认识的人，有一些是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人，所以我就从这边开始。这位是孙佳瑜姊妹，孙佳瑜姊妹是我很不情愿的情况下，传福音，她主动的，
她认为我是最没有可能相信主。
就是我在和别人讨论圣诞节的时候基督徒去哪里的时候，他突然说我也要去，然后我当时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对吧？但是呢，我有四个名额要邀请，所以我实在邀请不到人，我就说那你就来吧。结果那天圣诞节他就绝志了，所以那是2007年的圣诞节，所以他是应该说是我们这个聚会点的老朋友。他说2007年到2010年都在这个聚会点里面，一直到2010年闵行点建立的时候，他和一些其他弟兄姐妹支堂到闵行点去建立教会。所以
我是加入的，我没有参与。
anyway， 反正你去到闵行了。所以孙佳瑜。第二位是马克弟兄，他是一个外国人，大家都看得出来。然后，但是他中文讲得很好，所以他今天会用中文跟大家分享。他是上海国际圣经教会的长老。钱永仓弟兄，可能大家都不太，他叫巴巴，大家认识吗？对，你们参加他的婚礼了。他叫巴巴，他是，他也来过这里讲道，是吗？他还驱走了我们的姊妹，是吗？
都是他干的。
好，欢迎你们这么远到这里来。还有老朋友 Helen， 需要介绍吗？Helen 在这里聚会了多少年？
就是没气死。
5-6年
吧，有5-6年，才5-6年。你在这里衷心的聚会，衷心的服侍，一直到他出现把你弄走。地海燕子，我应该你们两个一起，这是一对夫妻，他们是西安山的元老之一，之二，江胜敏和丁海燕，所以。我们最早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2001年开始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盛敏，就在我们当中，然后海燕是03年，好像是02年、03年的时候加入进来。
口供的就是什么口供
啊，你可以坐下了，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一位是妙弟兄，你来过这儿讲道吗？
没有。
他没有来过这儿讲道。他是闵行点的老大，闵行点的代理同工，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毕业。他相信婴儿受洗。但是他也是我在基督里面很好的朋友。他有很长的有好的单身的经验，有庞大的朋友圈，所以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如何在基督徒里面建立友谊。妙宏宇弟兄，大家可以叫他妙。所以我们的形式是这样的，就是我会问他们一些问题，我都不知道我该转向谁。我会问他们一些问题，问我这里的问题是针对每一个人，所以比如说我会问发发某一个问题，问海伦某一个问题。然后我问完他们问题之后呢，其他人如果觉得你们几位如果觉得对这个问题有所补充的话，你可以说我有补充，然后你可以补充。那么我问完每个人问题的时候之后呢，我有一些问题是抛出来，任何人都可以分享，然后最后你们可以问他们问题，就是这么一个形式，好不好？那所以我们就从按照我的设计是从巴巴开始。所以我给巴巴的问题是 我给爸妈的问题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曾经把婚姻当作偶像，和你是如何意识到你把婚姻当作了偶像。
这个问题是我自己选择的，所以我应该可能也想过一些吧。我记得我来这边分享过几次组织的信息，但我想可能没有太多的来讲可能关于婚姻方面的一些挣扎，或者说单身的时候的一些挑战吧。但是我想我是把徐慧典当做我的娘家，所以我跟海伦经常来这边，然后有机会也会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也愿意分享一下我在单身的时候怎么看婚姻或者在这方面的一些挣扎吧。我记得我05年毕业的，05年东华本科毕业，然后在天山点应该到08年吧，差不多聚会了大概3年左右。当时我觉得我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可能是比较偏理想主义的那种，我总觉得我看了很多书，我想要不满足于说仅仅满足于说知识的追求，或者说自己信仰的一个追求，我想更想去说的大一点，就想用自己的信仰去做一点什么事，然后去可能当时想的可能更大，说改变世界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如果回到跟婚姻这个关系连在一起的话，就是有点小小的私心，我想可能能够在合场上，在福音的合场上能够最能找到跟我志同道合的姐妹，这当时也是我的一点点的私心。当然虽然可能当时最大的一个想法是说我希望用我的信仰或用我的理想吧，能够去踏踏实实的能够做些什么事啊。所以我当时在上海，我觉得好像我当时可能理想主义很冲动，觉得在教会当中在别的地方好像没有很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可以让我来去做，然后我就找到一个机会，我去到很遥远的地方，在靠近内蒙，在河北那边，在一个组内的一个机构里面做扶贫，做小额信贷的扶贫，差不多在那边待了一年，然后到南方又待了一年。所以在中间我关于那个单身这块的挣扎是最明显的认识到，我怎么认识到自己是把婚姻当作一个偶像的，就是我曾经把婚姻当成是一个我想追求一个完美的婚姻，或者说我认为神给我的，神可能给我的是一个完美的婚姻。当时我说的可能更坦白一点吧，就是我在那个机构里面，我在那个合场里面，我确实遇到了非常好的姐妹，可能有好几个大家可能会很震惊。当然我一开始是把他们按照我的想法就是分成几个类别，可能也跟我自己的理想主义有关系。我是一方面的类别就是很思想性的，很爱读书，很有思考，很有一些思想的深度。另外一方面是特别爱主，特别敬虔，特别服侍，对灵魂有负担。还有一种就是特别对人有爱，懂生活，很会与人相处，很会关怀人。我觉得这三方面都很美好。然后我发现的那个三个姊妹正好在我们团队里面，每个人都是在他们最美好的那一方面，好像在我刚刚见到他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完美，至少在我认为他非常有优势的那一方面。所以我在想或许神可能也告诉我一个故事或一个功课，说这么美好的一些东西不可能给一个姐妹独得，所以她把这个美好的东西分成三个人。但是我在想，那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最困难的就是我应该怎么选择了，是吧？是吧？我应该怎么来去看这三个姐妹不同的最美好的东西？或者其实可能神也借着这个来让我看我自己的认为完美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当我慢慢的跟他们，因为是同工的关系，所以有很多机会来更深的接触，当我发现每一个人就是在他完美的最完美的地方都有他很深深的破损，或者说都有他很深深的，他可能最完美的东西就可能是他最深的偶像。换句话说，可能如果他追求思想，追求很深刻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他非常偏执，非常执着，非常不顾一切的要得到的东西，甚至有时候他会把这个东西看得比福音更重，比信仰更重。不管是这个东西是思想也好，是金钱也好，还是说是 懂生活或者爱比较好。我就发现我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我挺失望的，也挺挣扎的。但是再进一步的时候跟他们也有些接触，然后反过来也反思我自己，我发现我自己在这三方面的追求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追求偶像的过程。我想追求一个神赐给我的一个完美的婚姻或者完美的一个偶像，我认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在这样的地方才能找到，不管是这三种当中的哪一种，或者是一个组合，或者只是三种之间的一种，三位当中一位，都可能是一个追求偶像的过程。而且我发现可能在任何一个方面，可能我越追求，其实三方面不管是我或多或少有的地方，或者我可恶有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我很缺乏的地方，但发现最深的东西就是我自己把这个东西当成我的偶像。比如说我追求思想，追求我想用我的思想用我的信仰能够去服侍人，或者说我追求很敬虔，或者是真正的爱主，或者说我想能够真正的去服务人，去爱人，很好的与人相处，这些东西都是很美好的，但是很有可能成为偶像，而且真正事实上成为偶像。所以我这两年在合场上，一方面是经历了一些服侍的甘甜苦辣，但另外一方面可能更深的就是经历了一个追求婚姻偶像的一个偶像的破灭。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后来我回到上海的时候，我愿意怎么说呢，换句话说愿意谦卑下来。因为我看到我自己追求偶像，我也看到自己内心的一个破碎，我觉得我追求一个完美的一个偶像，完美的一个婚姻，完美的一个姐妹，其实不过是想满足我自己的一个冲动。我的冲动就是我认为我自己是完美的，或者说我配得神给我一个完美的一个配偶，或者反过来，或者说我甚至认为我其实在扮演上帝的角色，我觉得我是完美的，我要一个完美的配偶。所以意识到这样的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是可能更大是一个破碎的时候，我才愿意说真正的能够谦卑下来，看到自己是破碎的，才更愿意说放下自己。然后正好当时是有那个校友会的开始，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最难的一关不是说是怎么样，而是说你真正愿意去破碎自己，放下自己，去愿意去参加校友会。当时也是一个弟兄鼓励了我，天山点有个弟兄叫黄岭，以前我们也很早就认识，以前在我们东华毕业，很早的那个东华团契也认识。他给我很简单的一些分享，让我看到信仰不仅仅只是你思想性的东西，信仰不仅仅只是说你认为很敬虔、很属灵或者很爱主、很爱人的那种深刻的东西，信仰是很活生生的，从你最艰难的决定上看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从你做出最难的决定上就能看出来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样。可能当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最难的决定可能就是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婚姻，或者说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或者选择你要在哪里生活，你要以后你的一生会是什么样。所以可能当时来说，对我来说可能最大的一个最实在的最能挑战我信仰的，就是看到我信仰根本上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对婚姻的态度和对婚姻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时候我愿意说神啊，我愿意放下我一切的标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原来追求的偶像是破碎，不单单人家是破碎，更重要是我是破碎，所以我才愿意说，我说好啊，既然有这个校友会，校友会的他们的那个 slogan 叫放下自己谦卑主前，可能很多人听过，所以我想这句话可能当时正好说到我身里，而且可能前几年我的经历可能已经给我一个教训吧，让我不再追求那种很好像很高大、很深刻、很纯粹的东西，反过来更加从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生命当中，从你最真实的挣扎，从你最真实的一个决定当中来看，你选择怎么样的婚姻，可能就是你信仰最真实的体现。所以我觉得我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个偶像，也认识到自己是破碎，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破碎的东西放在神，也愿意谦卑自己来到校友会来寻求神的带领。所以我觉得神是信神，所以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体会吧。
谢谢。 大家你知道三个姊妹的故事吗？
知道。
所以没有让你惊讶。别的弟兄姐妹有什么补充吗？几位如何认识到婚姻成为自己的偶像？
可能大家可能会好奇，就是说，那我是哪？就是我，就是我是哪一个三种的哪一个嘛？他怎么选择？
加起来。
所以你再说一下。对，我知道大家可能会非常好奇。
我不知道，可能个别的人也分享过吧。因为我经过那个过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就是三种类型，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都有，而且三种类型就是每个人都有他各自的破碎。然后我就向神放下自己，我说我自己也是个破碎的人，所以我愿意接受一个破碎的人，因为只有神才能把两个破碎的人再放在一起，才能成为神所祝福的。当我看到 Helen 的时候，我在教会看到 Helen 的时候，我就想，可能我所擅长的地方，或者说我所看重的地方，或许可能是他没有的，但是他很擅长他很看重的地方，或许正好是我没有的。我看重他的地方，从第一天我真正的很正式的来接触他，一直到今天，我就觉得一直都没有改变，是真实的。我就很看重我有一个词，英文词叫 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就是一个人非常真诚，他所说他所言他所行跟他所想的完全是一样的，就是
真小人。
用他的话说就是真小人。就是他所说他所言他所行跟他心里所想完全是一致，我觉得这样的人我非常欣赏，而且我也非常觉得很真实，我觉得很看重。而且他的热情，他对人，他对灵魂，他对一些事情，对信仰，对人的热情很真诚，深深能够打动我。对生活，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可能是我所缺少的。
好，这个可以留到恋爱的论坛再说。
好，我就不多说了。
好，那我想我接下来问妙红弟兄。妙弟兄以朋友圈广而著称于世。所以我想问的是，哪些原则带领你和圣经之内的或者圣经之外的原则带领你和异性建立友谊？
对这个问题是分配给我的，所以是我挑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不是最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没有很多异性的朋友。
你老婆不在这里没关系。
对，但是传到他里面。没有，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会发现一个现实，就是说跟姐妹之间，或者是跟其他的，包括信主之前跟其他的女生，我会觉得确实就是。至少是我吧，就是跟异性之间的友谊会达到一个临界点，我觉得是很难，就是说是没有办法的，要么就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在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都有过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对吧？我逼到这一个地步，以至于到后来我觉得我不能够就是说好像一定要充当红颜知己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蓝颜知己，对，因为我觉得圣经上面我能想到的一个原则，就是其实就是可能就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就是劝姐妹劝就年轻女子如同姐妹，要怎样清清节节了，可能就这些。因为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是有很多的交流，确实彼此之间也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东西，但是我们我会觉得中间会想，特别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之间，有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东西。然后之前也有走在我前面的一些弟兄就反过来一直来警告我，他说啊，其实女生的心其实很复杂，而且你结婚之前，如果你对她没有感兴趣，你不要尝试去解读她的心，你不要尝试去扮演怎样去辅导她，因为这不是你，因为她不是你的责任。另外一个，你会给她造成很多的误解，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会说这个问题，我不是最适合回答，因为在我三十几岁结婚来的。我在40岁结婚，所以在那之前，基本上我觉得跟女生都是，如果不是谈恋爱的女生，我都是很害怕的这样子。
什么叫如果不是谈恋爱的？
有过谈过恋爱，所以就是跟他们是直接就是会发展，就是说我觉得我愿意去了解他，我愿意去就很愿意觉得你去了解他的心，去解读他，去陪伴他，去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如果我不是很愿意跟他谈恋爱的话，我觉得哪怕他向我求助，他或者说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会知难而退，我就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
所以你对大家，这里有很多单身的弟兄姐妹，你对大家有什么建议在和异性交往、异性的基督徒交往上面？
我觉得
一般性的交往。
对对对，然后我可能在讲，后来就是说在开始带领教会开始牧会嘛，就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子，就是说好像是精神上面都瘦瘦不轻的话，怎么样能够彼此认识，怎样能够就是说发现，哎，你真的是对他感兴趣，或者是更多的理解。然后我可能就提出一个建议，我觉得也许群体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群体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特别是教会里面的一些家庭，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个起到一个中间桥梁的作用。你可以就是说邀请一些单身弟兄姐妹来到你家里，敞开你的家庭，然后作为一个中介，在一个非常安全也是不容易误解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你去引导对方能够去打开他们心里面的某一些部分，让他从一个侧面去观察这个姐妹或者是这个弟兄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或者他的一些特质，或者他一些哎看确实有没有很吸引你的一些地方，或者是跟你很配合的一些地方。然后我觉得在这么安全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可以考虑就是说你们的关系到哪一步，或者是我会觉得我会比较鼓励在教会里面这样子，但是我不是一个律法主义，我不会就是说男生一边女生一边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怎样怎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法这不是一个律法的问题，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
这是很好的建议，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也经常邀请一些单身的同学到我家里来，可以让他们吃饭，可以在我们家聊天。其他的三位姊妹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如何和异性的基督徒建立友谊？
我其实非常赞同妙的说法，就是在群体当中，在群体当中你可以更客观地了解一个人的真实全部，而不是带着你的想象去猜测这个人。我觉得在群体当中你可以看到他的朋友，就更全面地观察到一个人。
我觉得就是建议单身的姐妹，尤其是单身的姐妹，在跟异性交往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主内的还是主外的，建议尽量不要单独的去交往。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容易陷入困惑的一个境地，因为女生她的就是想法很容易陷入一个好像一个状态，然后觉得有浪漫啊，觉得好像对方对你有怎么样怎么样，还是不是没有说出口啊，你就去猜对方。其实这些都是后来有一个姐妹建议，我觉得她的建议非常的对我有帮助。她就建议我，就是说那个如果男生他没有跟你说请你做我女朋友，我们进入恋爱的关系，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不要去猜， nothing's there。就是所以我觉得听了他那个建议的时候，就是用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方式来解读我们和异性的关系，就会非常清楚。因为男生就是这样想的，我没有说我对你没有承诺，我是对你没有责任的，我可能我会心里面想，就是说也许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我不意味着我对你有一些责任，和那个我没有进行投资。所以但是女生她就不会这么想，很容易陷入那个误区，我建议不要这样做。
谢谢。其他几位有什么补充吗？对这个问题，如何在教会中和异性的基督徒建立关系友谊，有什么警戒或者有什么？
可以
我
刚才说的说姐妹啊，我觉得我首先同意妙的那个观点，就是说要群体性。那我补充一点关于群体性，其实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是相比我们在外面所不能够具备的，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查经，一起服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带有其他任何的目的性的相处这样一个期望的话，我觉得可以更好的认识弟兄，认识姐妹。那如果神的祝福来到你这边的话，可能在这个人群里面其中有一个异性就是你未来的那个伴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自然发生的。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建立普通的友谊关系和建立未来更亲密的关系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我接下来想问海燕问题，就是你如何在教会当中和同性别的单身基督徒建立关系？
好，对，我记性不太好，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了。我觉得今天因为我花了一些时间下午在思考谢访给我安排的两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感恩，因为当我回想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时光已经离我很远了，因为我们结婚差不多9年，然后
暴露年龄了。
对，但是我觉得很感恩，其实那段时间真的很甜蜜，很甜蜜是因为我今天如果见到跟我一起当时的姐妹们，她们还会说，哎呀，当时我们一起挤在那个小屋子里，那个躺在地铺上的时光是多么美好啊。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但是认识主以后真的改变我很多。以前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然后也很喜欢跟我类似的人相处，然后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都喜欢找那些兴趣相投的人。但是因为信主之后呢，很偶然的机会我就住到了教会里面，因着我住到教会里面呢，我的生活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交织在一起了。那每周三祷告会，每周六查经，每周日聚会，然后每周日下午还有聚餐。那因为跟大家常常在一起，然后我的房间就是聚会的房间，所以大家就会坐在我的沙发床上一起聚会啊，唱诗啊，结束之后我们还会跟一些姐妹在聊天。我发现这段时间真的改变我很多，它迫使我进入了一个人群当中，而且使我也走入了他们的生命当中。当我跟他们一起有这样的时光的时候，我发现我也不太容易走入一个自怨自艾或者是因为单身会比较孤单的状态，因为你的生活中已经被很多人占满了，但是真的也是非常的快乐。那这个是外部环境把我带到一个这样的状况里。那其实我觉得神对我的改变还有几点是帮助我跟这些姐妹建立好关系的。第一就是神鼓励我敞开心去寻找一个属灵伙伴。我记得在我一起住的室友当中，我有两位室友，其中一位后来成为我最要好的属灵伙伴。就是我还记得我们其实是大学的同学，大学4年我们已经是上下铺的同学，但是都没有那种因为信主而带来的关系深入。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说，海燕，你是第一个主动的用语言和行动表达向我表达爱的姐妹。他说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能够有你这样一个朋友。而对于他，我在他的面前呢，我是觉得就好像我在神面前一样，我完全不需要隐藏我自己，我可以在他的面前分享我属灵上的软弱，生活上的难处。而他不仅仅是听我唠叨然后说对对对对对对，不是那种朋友，他是可以告诉我说在属灵里面你应该怎么做的那位朋友。而且他也不会因为我讲了我真实的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讲的东西而嫌弃我。所以这位属灵的伙伴也帮助我开始更主动的去接触其他的人。那还有一个非常感恩的，就是当时我们那个聚会点其实主要是有两个不同的人群，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盛敏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人群其实一方面就是弟兄都是理工科的男生，姐妹大部分都是学艺术的姐妹，就是我们俩这种原来是非常不相同的人。原本不太相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开始虽然我们都信主了，但是我们都对对面的那群人有着不屑，有着很多的评论。但是很感恩神在慢慢改变我们，所以后来我们开始学习彼此接纳，学习彼此欣赏，神也慢慢改变我们，也让我后来能够遇到我先生。真的是我们以前并不是彼此欣赏的人，但是就像他前面说的，是在服事里面，在聚会里面，在共同的生活里面去学习和接纳的。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不光是弟兄不光是姐妹，还有弟兄也是一样。那还有一个就是群体的生活帮助我敞开我的家，接待意外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姐妹，那时候只有姐妹啊。就是因为我相信不太有人愿意经常有陌生的人来到你的家，但是这样的机会却帮助我心是被神越来越多的改变。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教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接待一些从外地来的姐妹。每一次这样住的时候，你可能不得不跟室友挤在一个小地铺上，或者是你还会看到室友半夜叫起来，啊，有只蟑螂从我身上爬过去了。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开放自己的家，接待不同的人，这些都帮助我能够越来越多的愿意走到和人的关系当中。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吧，基本上就是我其实是被神推着进入了一个跟姐妹有更深的关系，然后也有集体的生活可以去客观的观察弟兄的机会。对，谢谢。
妙，我知道你在感冒嗓子不舒服，但是我想请你强忍的痛楚，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怎么和别的弟兄建立关系，和弟兄建立友谊。
我其实很乐意分享这个话题，就是，但是时间长了，就如果再没有弟兄朋友的话，那就完蛋了。
我问他有几分钟？
哦，我有几分钟？
五分钟吧。
那么早？对，对，因为有很多弟兄的朋友，直到现在都是每个生命的阶段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然后积累下来，我觉得非常感恩，就是一路，我觉得。单身生活当中，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弟兄的这种彼此间的关系，我觉得我可能会更焦急，可能会更觉得自己很有缺陷，然后可能会更加就是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就觉得很感恩，就是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啊，然后虽然他们的这个个性什么其实都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相同的一点就是说，真的是就是敞开是很重要的。所以敞开就是很重要。我有天性上的优势，因为我个人其实我觉得从小可能因为家庭的一些原因，我是比较爱交朋友的。对，然后我妻子其实也是一个很豪爽、很爱交朋友的人，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像的地方。所以我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朋友在一起，我们就一下子就会很敞开，然后就会把什么事情都会跟他讲，就是觉得都就觉得你可以帮我一把，我也可以帮你一把，然后就是甚至分享到很深的一些挣扎的这个东西。当然可能我知道人的个性不一样，可能有些人需要别人更主动一点去问你、追你或者去挖一些东西，但对我来说，我经常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是扮演一个比较主动的一种角色。我对别人很感兴趣，就是说特别就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你就应该做些什么。有些性格比较内向的人一开始会坐在一起会比较受不了我这样，但是后来会发现其实他们开始欣赏，就是愿意这样。对，我也看到一份回报嘛，就是觉得也是很好的。很多弟兄比如说他在这个阶段我们就他就去别的地方了，然后我们就真的是十年不见面了，但是最近又一次见一个面或者怎么样，还是觉得像好朋友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是挺好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个什么原则的话，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就是真的是做自己的，就敞开吧，就是说而且愿意就是承认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就愿意的。
谢谢你，我知道你这个嗓子不舒服。黑海燕，你觉得你的单身生活你是知足的吗？你是满足的吗？
我知道大家可能希望我讲不太满足。但事实上我真的是非常满足那段时间的生活，而且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似乎只有当你满足了，神才把另外一半带给你。我刚刚讲到说，我其实因为单身的时候住在教会，然后参与一些服事，所以身边朋友很多，所以可能我就不太容易陷入一个人的状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我跟神的一个蜜月期，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些事情，是对我属灵上很大的挑战，神就一次一次的帮助我，以至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要好好的来服侍神，认真的读圣经，坚决要走出埃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对神的渴慕，就开始很愿意读圣经啊，愿意去服侍啊。我觉得挺感恩的。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聚会点里面的状况人不是很多，然后我跟我先生有时候开玩笑，我们会说，哎呀，那个时候我们是穷人孩子早当家，其实都刚信主没多久，但是因为聚会嘛已经有了， 然后讲道也需要有人，那个值日敬拜啊，搬椅子啊，打扫厕所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些人。但是在这个状况里面呢，虽然是看上去是很忙碌的，但是心却被神填满了。就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单纯，然后在服侍的时候心里就是想着神。所以可能有一生活中有一些挑战和压力，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太不知足的。所以我觉得鼓励，其实我真的很想说鼓励弟兄姐妹多多参与服侍，因为如果我们的心不被神满足，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才觉得那个时候合适。坦白的说，当我跟神说我觉得30岁之前我可能都不会谈恋爱了，我觉得说都没问题的时候，神才真的开始了预备，就是我开始了解我身边的这位弟兄。其实我们在一起聚会很久，但是我没有欣赏他的眼光，他也没有欣赏我的眼光，然后但是我们都被神改变了。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因为我们先以神为满足，而且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都说没问题，但是我们也很快乐，那个时候神就开始工作了。嗯，
有一个问题两位姊妹都抢着要回答，所以我就问这两个姊妹，当你非常期待婚姻甚至因此对上帝对教会不满的时候，你是怎么战胜的？从王旭开始。
就是大家都对我不满的故事好像都蛮熟悉的。是因为我实在是就是我自己自己觉得吧，就是觉得等了太久了。我觉得因为我从二十岁开始信主，大一的时候信主，其实那个刚信主的时候就有一个男朋友，然后但是不信主的，然后带我的那个姐妹嘛，她跟我一起查经，她就跟我直接看到那个翻到那个就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的，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就一下就刚信主的时候就被挑战了。那么我是觉得，那么要信嘛就全信，要不信嘛就不信。那么人说的肯定我是很相信的，很单纯的，我想那么神好嘛，那么他说的肯定也好了。我就这样子就是跟那个原来的男朋友就分手了，那个时候是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尝到甜恋爱的甜蜜，然后就这样分手了，就好像吃有一个好吃的刚要吃，然后人家说哦不是你的拿走了，然后就这样子，然后那我就是一心的相信，那么不管是我到哪个教会，我原来从在大连大学传奇，到了上海的传奇，到了西安山，到这边。就是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说你要等待，还有一些就是不光在教会里面的教导，还有一些是看的书，什么什么婚姻什么值得等待呀，然后是 Lady for in waiting 啊，那个书什么倾心等候的女人，哇那本书我每次挣扎的时候那姐妹又塞给我一个，一会儿塞给我一个英文的，一会儿塞给我中文的，又出了中文版我又读中文版的，然后每次就这样子，我一挣扎就得读那本书，然后我就说又让我倾心等候了，那我还是不够倾心等候，就这样子过去了。然后到了2010年嘛，我就那个导火索其实是我自己内心，不是，我觉得是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我就觉得我这么，我为你已经摆上了付出了代价，那么你应该把好的给我了，那么我不是我投资不要白投了，对吧？然后我是在一个小组，就是在谢访家，然后有一个弟兄，那么我那天发怨言了嘛，然后就说。再不给我预备，我就去找一个不信的，不管了。
去相亲了。
哦，对，我又去相亲了，我又去相亲了。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弟兄说：“哦，你不能去相亲。”然后他，其实那位弟兄其实他原来找了，他的见证是说他找了一个不信的嘛，然后那个信的就变成后面就变成不信的变成信的了。 然后
好像知道是谁了，
没关系。然后我就在想，你这个就是说你自己这样嘛，你还劝我不要去找不信的，你自己没做好榜样嘛，那肯定你自己觉得吃到甜头了，你现在不让我吃，有点
没关系
啊，对。我当时就发飙了嘛，然后我就真是当时发飙了，我当时也没说什么，但是周姨在也劝了几句，周姨还蛮温和的，还是先往助理行点了，然后大家都劝不住了，就这样我就愤怒的回家了，我就晚上我就写了一篇博客，把我怎么生气，把我怎么对教会的不满，对上帝的不满，全部都写在一个博客上面，那个博客没有人看的，然后其实先把它放到了 Buzz 上面，还邀请人不断的来 comment，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对，然后就是其实这一点也很感谢先访，就是让我看到其实教会，其实教会是真爱我的，就是从其实是怎么从那一刻，从那个事件开始，我真的意识到就是教会是真的爱我的，上帝也是真，就是当然上帝也是他是爱我的，我主要是看到教会如何的为我来担忧嘛。我知道先访他是不是一个好意，然后我后面去教会的时候，大家看我的眼光就极度的关心，然后他就觉得 Are you OK 那种，然后我也自己意识到其实是我内心的骄傲，其实劝我的弟兄他也是为了我好，那么一个人，后来我就想，一个人如果掉到井里了，难道他不可以跟别人说你不要去踩那个井吗？难道等到你也掉到那个井里了，他才说我忘了跟你说这是个井，对吧？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我的对神的不满，是我真真实实的有的，我对上帝的不满也是我真真实实有的，就是当然我是把它写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博客上面，但是其实我是可以跟教会讲的，我可以跟我的弟兄姐妹分享的，其实这些如果要，我在想如果要是先访没有看到那个博客，或者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也没有人知道我内心是真正怎么想的，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帮助我，其实我内心有很多错误的对婚姻错误的想法，比如说我认为我为神摆上了，神就应该回报我，这本身就是错误的，也是自以为意的，我认为我为神付出了，其实我对神的爱和远远不够，所以那个时候认识到我自己其实还主要是我有就是得到了那个大家的就是神的爱，然后我是觉得在婚姻上面神的时间永远不会错，我真的很高兴神没有在那十年甚至十二年的时间给我预备婚姻，而是让我经历了那些等待，那么今天我在婚姻当中就是会更加的珍惜，因为神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那种随意的人，那么但在这个婚姻上面我是真的是很 serious 的，那么神其实是真的大大的祝福了我，给我这么好的先生，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家庭，我是真的很感恩。就是有一句话是说我们会让神失望，但是神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
谢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单身弟兄姐妹都会流泪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我没说话的脚流泪，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就是为什么会流眼泪，
就是
说我觉得 talent 都是有那个相同的不幸，然后那个幸福不太一样。我觉得因为我跟他们应该属于同一个年龄的人，跟你们不是同一个年龄的人，所以在我信主之前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跌倒，在情感上面有很多的跌倒，然后我信主了以后觉得，因为刚才谢访在介绍我的时候，他说我的那个信主的过程其实真的不是他传的福音，
没有强调
太抬高自己了，没有任何人向我传福音，是主要是我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呼召，那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神迹。所以我是虽然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可能是一个信主的人，但是我就信主了。所以信主了以后就觉得说对，也是信主了以后立刻有人跟我讲说什么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恶什么乱七八糟的。对，虽然很反感，但是你因为进到这个教会，因为也同时也告诉你在教会一定要顺服，对不对？所以你就必须要顺服，所以就顺服在这个教会里面，然后就觉得说我认识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神，因为他呼召了我，所以我要跟从这个神，所以我就要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然后我就觉得说神一定会给我预备一个很好的人，所以就是信心也非常的大，然后就是在主里面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很爱主，然后也一定要服侍主。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跟汉伦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服侍的心是不单纯的，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服侍了神要给很多的回报，比如说神给你好的工作，给你好的住所，给你好的车，给你好的人，然后特别是刚才讲到那个婚姻里面的那个偶像，其实我们寻找那个人，我不知道，就是在我之前，我觉得我寻找的那个人就是我要取代神的那个偶像，他一定要高富帅，他一定要强过我，然后他在各个方面一定要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教会里面的单身的弟兄我都看不上，因为首先他们的那个教会弟兄的标准身高本来就不是你懂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心态就非常的不好。我刚才也是记了两下，就是说对我个人的期待，首先就是说个人的这个期待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服侍了，所以神呢你要奖励我，然后要奖励我想要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我对教会后来就是有很多的失望，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年龄要比别人的大出来很多，但是我觉得教会对我的那个帮助特别的少，比如说我就觉得说教会你应该牵线啊，对吧？你应该一个一个的给我相亲，对，那个好的弟兄都要带到我面前来，然后给我相亲，对，然后教会你要经常组织这种就是单身的这种聚会，然后让弟兄姐妹们集体相亲，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教会你要经常就是给我们弟兄姐妹们就是谈心。但是我都没有看到，我觉得这个教会就是大家都非常不负责任，因为教会里面的同工全都结婚了，然后他们过着快乐的小日子，把那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全都撇在一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教会非常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然后我们的神也非常的不能够来奖赏我们，就是非常的失败，非常的痛苦。然后在这个期间还有很好笑的事情，我当时认为好笑，但我现在不认为好笑，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说这么狠的话一定是说出了很多弟兄姐妹们的内心。那个当时有姐妹就是已婚的姐妹就问我说，哎，你在单身期间有没有服侍啊？你单身的时候一定要做服侍。我说我有服侍，我为什么一定要服侍？为什么你们不服侍？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然后又有人问我说跟我讲说你一定要 信与不信啊、不能同负一轭，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也在想，就是其实已经有不信的和不信的人在交往，然后就有姐妹跟我说，你不能跟他交往，你一定要倾心等待，然后也打算甩那本书来给我，甚至我那本书从来都没看，我因为就是觉得对这个倾心等待这几个字我就特别的反感，因为真的是心里面真的非常的硬，然后我就说感情你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和你现在的老公谈恋爱了，你现在怎么能够懂得我的心情呢？对，我就是我直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直接用这样的原话就把他给塞回去了。所以谢鹏说他不认为我是一个会是一个信主的人，因为我说话真的非常的狠。对，然后对，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就是说，教会没有弟兄姐妹们也没有起到实质的帮助。然后还有一个姐妹，她也是。非常深切地跟我讲，他说我等了很多年等到了，但是等到了婚姻以后其实它是另外一种痛苦，比单身还要痛苦，然后我就很直接地告诉他说我愿意进入那个更痛苦。所以这个就是说那个时候对教会真的是非常的不满，因为我觉得，对，我就觉得说就是年纪真的很大了，我就觉得神到底还存不存在，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也向神祷告，说神我不想信你了，我不想再去教会了，然后我也不想和这群假冒伪善的人在一起讲话，所以我就每个周末都非常挣扎要去教会，但是每个周末就很奇怪的还是去了教会，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唱诗也唱不出来，后来唱到最后一首又流泪了，反正就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经历吧，就是非常的挣扎，然后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已婚的姐妹，她就是上楼梯的时候她忽然跟我讲，她说孙佳宇，我每天和我先生都在为你的婚姻祷告，我就特别的感动，那个时候不好意思，我就忽然觉得说就是我的心太硬了，我觉得我应该很认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审视我自己，因为本身我也要思考，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么不喜欢教会，这么讨厌神，然后又这么讨厌这个姐妹，但是莫名其妙的每个星期还是会来教会，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那天我跟妙弟兄说，我说我相信神的拣选论，因为没有拣选的话不会有这种体验，所以我就重新的审视我自己，然后也是在这个时候和我们的小姐姊妹，那时候小姐姊妹去参加那个校友会，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讨论就是校友会里面的事情，因为校友会其实我之前也参加过一次，那个时候教友会就是说要破碎自己嘛，谦卑主前，要破碎自己，所以我就所以就是那场教友会其实我也可以参加，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之前那个校友会太扯了，就是好像拉郎配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再去，但是小杰就是天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拉着我聊天，就聊他校友会的经历，就搞得我又跟他一起上了一次校友会，所以就是陪着他一起又重新破碎了一下子，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男生他在追求我，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他和教会里面的标准身高是一样的，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小杰他每次说完那个校友会里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就回到家，我就审视我自己，我就觉得说就是我还是 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我看中的都是表面的东西，然后我在小杰面前说的都又是一些光鲜亮丽的那个独立的话，然后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虚伪到没有办法再虚伪了，然后我真的是要重新的破碎自己，然后我觉得神也是一直的在就是在谴责我，我觉得神圣灵真的一直在敲打我，就是圣灵就说你看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就是自以为说自己很成熟，但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回到自己的窝里的时候看你自己就是非常的不堪，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重新破碎我自己，重新破碎自己的以后就又重新审视自己，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小杰他问我，他后来我就跟小杰分享了那个追求我的那个不信主的人，然后小杰问我，他说你有没有像他，小杰问我说如果说他是一个信主的弟兄你会不会和他在一起，我说我会，因为我觉得那个人太喜欢我，然后我都不配那个他对我的那个喜欢，然后小杰说那你有没有向他传福音，我说我不敢向他传福音，万一他信了我就要跟他在一起然后小杰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如果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陌生人你都应该向他传福音，何况是一个对你好的人，我都不知道小杰还记不记得这些话对，但是那个心那句话就把我敲得不行，然后下一次跟那个男生见面的时候就给了他一本圣经，但是我怕他就是为了追我，所以我也没有跟他讲那个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说这个是圣经，这是我的信仰我们两个交往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神说了算，然后就再也没有跟他说任何第二句话，然后反正就是过了一年他自己莫名其妙的就信了对，所以他信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是神的工作，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交往。那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之前的我参加校友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我们组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和他个子一样高的男生，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身高以外他什么都好，但是就是因为身高我没有和他接触了，然后我就觉得神是一个非常幽默的神，他一定要把你破碎到接受这个人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教会的标准身高的弟兄都比外面那个高帅富要更高，就是心灵更加高大然后对，所以我重新审视了我自己，然后我就觉得很感恩，就是在重新审视了自己以后，当我重新就是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又能够有力量来服侍，因为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就是我自己是不配去服侍神的，但是神就是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服侍他，这个是我以前就是总觉得说我们的祷告也好或者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也好，我们说我们要荣耀神，好像是我们要往神的脸上贴金，但是我现在我就知道说所谓的是我们要荣耀神，其实我们需要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脸上反映，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在服侍的时候就觉得说我很庆幸我能够神让我服侍，因为神让我服侍的时候我就分得神的荣耀，所以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也更加重新认识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家庭，因为我以前觉得说他们在过自己的小日子，对，都过得很完满，然后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的生对，然后对，就是教会里面的事情反正也不太管那种感觉。但是后来就是说我重新回到教会，然后又可以重新很正常的心态来面对这些家庭的时候，我就会细心去观察他们，然后我发现说其实每一个家庭他们的那个
在教会里面，或者是不是在教会里，但是在主里面的付出，都比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们要大，要甚至要大得多。因为他们不但要服侍自己的家庭，他们还要服侍主里的。然后很多的服侍是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我那个之前我在说的，就是姐妹她就是除了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以外，她也帮助别人去做很多的那个翻译的工作。那个是真的是直到有一天我在微信上面看到有一篇文章推送，我说哎，这个不是我教会的那个姐妹吗？上面写的翻译者是她，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们真的是默默地在为主做工。然后还有那个说家庭是另外一个更困难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说他还在别的那个农民工的教会里面在做那个牧养的工作，这个真的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然后我才能够进一步的明白说，就是神给我们这个家庭就不是那个偶像，他不是让我们就是你好我好的偶像，然后把这个相互把神取代，而是说真的是能够在一起，能够更好的来爱主，来服侍主。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做一个总结呢，我就是觉得说我确实没有特别多的从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帮助，因为事实上我是一个性格很强硬的人，我是很拒绝帮助的。但是就即便是这样子，是我就是非常感谢神，是神他亲自的带领我，然后让我能够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就是也对单身的弟兄姐妹说，真的有神，你们一定要信。
谢谢谢谢两位姊妹的分享。我接下来有个问题问江胜敏，就是当然我知道你单身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呢可能等一下别的弟兄可以补充，就是单身的时候比成家的时候更有自由，有更多的自由，那你是怎样使用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怎么成为你的祝福？
刚才谢榜说我的单身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比谢榜的单身时间还是要长。
所以我没有资格做这样
的。讲到自由的话，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自由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婚姻里面的哪怕不自由，像刚才说哪怕是地狱我也去闯一闯。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属于我这个问题的回答范围，刚才已经听好很多，我也听从姐妹已经讲过了。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一位姐妹在提，我说我确实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进入一个痛苦的婚姻啊，其实你现在在单身当中经历的痛苦不一定会比你的婚姻当中经历的痛苦更大，所以要好好的寻求。我觉得虽然有些人会觉得这句话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回到我的问题的本身，单身是很自由，单身的自由确实比婚姻的自由要大一点，这个是从什么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是从时间角度来说的。我想如果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时间很有限啊，一定要珍惜光阴。我单身时间不是特别长，就是从大学毕业，大学的时候我们不算啊，大学毕业一直到结婚，我就是5年时间吧。然后中间大概除掉谈恋爱，大概是3-4年的时间。但是还是比现在要长一点。对，那我想有两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好好利用这个自由的。首先有一个就是，这段时间是很好的机会让自己可以有所成长，各方面的成长。包括我觉得是很好的时间了，我们有时间去读书，有时间去那个去服侍啊，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工作方面的一些技能啊，这些方面，甚至说去读一些外面的学历都可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可能相比结婚，大家都还很多人还没结婚，所以没有办法对比。但是我觉得我是可以有这个对比，结婚之后确实很难有更多很自由的时间去准备。我觉得庙有很多很深这样体会，读书完了之后马上就结婚了，对吧？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怎么样利用这个自由的时间可以去提高自己在属灵方面还有工作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建立和弟兄姐妹的友谊这个也是在虽然结婚以后你还是可以跟弟兄姐妹建立友谊，但是还是不太一样的。 你在这过程当中，你通过你的弟兄姐的交往，你和在小组学习，在服事当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去建立认识一群基督徒，并且是在认识的过程当中，让你自己也因着这些人的交往的缘故，你可以发现自己身上很多的破口，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建立关系并且发现自己的不成熟，这个其实很就是也是为你自己进入婚姻做准备的过程。我想神可能给每个人的单身时间不太那个长度不太一样，有长的有短的，这个我想在神的心意里面，但是不管是长和短，这段时间都是神给我们准备进入婚姻进入恋爱这个时间，所以这段时间是很重要的，让我们预备自己。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不要浪费自己的这个自由，是充分利用这个自由。我现在反过头去看的话，可能还是觉得浪费的很多，因为当时觉得我要快快的，我就觉得三年四年就太长了。但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我再有这个机会，可能会更充分的去使用这些，可能跟谢法有更好的这个相处学习，所以我们已经很好的相处。
马克单身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如何使用你单身时候的自由？
可以，我跟生命同意，但是我的时间长一些。我19岁新主了，然后29岁才结婚，所以有10年的时间了。对这个，我以后可能更多分享，但是我对孤单。这个挣扎有问题，那个是一直有，但是因为有很多服事的机会，而且完全投入我自己进去教会的需要，传福音、造就门徒的施工，这个孤单虽然在，不会，不知道怎么讲，不会defeat me，
把你打败，
对对。所以我就是我上到那段时间，我觉得每一个教会给我，不管教会给我什么机会，我都接纳了，我都愿意去服侍或者去做。所以我可以说我没有浪费了那个时间，而且到我结婚的时候，虽然非常感谢主他给我的妻子，我看这个时间，我觉得我真的成长了很多，有很多机会去帮助别人。
谢谢。我想请你分享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和教会当中你要分享什么？
对，我就说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嗓子，我是觉得你嗓子疼，所以麻烦你讲了。
人家能够服侍弟兄姐妹，嗓子再疼了。其实我真的很想分享这个问题，因为我一个是我单身时间很长，对，我17岁信主，然后我可能分享两方面，就是一个是我妻子，我们两个的故事其实都蛮有意思的，一个我会很短的来分享。我自己我觉得我单身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我会很快就会就是很好的使用出来，然后到后来我觉得甚至我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我以这个自由为我的偶像，对，我以我这个自由为我的偶像。我中间谈过一次恋爱，然后差不多要结婚了，然后后来自己没有预备好，然后 anyway， 然后我就后来就是觉得就那段关系之后，我就觉得从这个痛苦当中走出来，羞耻中走出来之后呢，我就会觉得特别的自爱自恋。我觉得我已经是这么好了，我已经是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不需要一个妻子。你看我就可以自己做饭，自己做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而且照顾的比谁都好。然后我可以很充实，我有很好的朋友，我也很多东西。就侧面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我可以用这段时间来做很多的事情，顺便把一个神学学位给学掉了。然后
顺便的，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神那个预备是另外一个方式。我就很记得很清楚，我在那个在国外的那段时间非常安静的一个时候，就是非常享受、非常安静也非常骄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神就是敲打我的心，他就觉得 你现在太满足，太自己能够自足了，就是说以至于你的生命是有问题的，你的生命是有问题的。你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罪，如果不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暴露出来的。你在人前可以就是表现得非常好，人都会觉得你很好很成熟，你说出来都一套一套的，你懂得有很多，你也懂得怎样去满足你自己，怎样去安排所有的这些事情啊。但是呢，你里面很深的一些东西，如果不是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如果不进入婚姻，如果不是有人逼你的话，你是会隐藏很好，没办法弄出来的。所以我就意识到那一点，所以我开始祷告，我说就这样，我愿意签字下来，我说那我就去相亲了。然后我在相亲的时候就认识了我的妻子，其实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就大学法系的时候就认识，但中间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是路人，对，大家都没有太那个，因为他的故事是我完全相反的。我觉得他是他作为姐妹，他34岁才结婚，不对，他35岁才结婚，比我还要晚。对，然后他承担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就是说，就是其实跟就是像江月姐妹就是所说的，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就家庭里面很多很多的压力，他非常迷茫过或怎么样的。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那一次相亲的时候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特别会被他吸引，我就觉得眼睛一亮，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被上帝雕琢过，被上帝就是好像是精心打磨过的一个姐妹。就是不是说他的外表，而是说真的是一个灵魂，他就是说我看到真的一下子就跳出来了，而且我觉得我能够这样认出来，也可能是真的是经历过了就是自己的一段时间，就是说这样的挣扎和沉淀。我觉得上帝把我以前看外表的一些东西全部拿走了，真的是拿走了，以至于我能够看到一些就是说上帝手打过的一个灵魂在我面前是这么的美丽，这么好。于是当我用这个眼光，其实我去看教会里面很多的姐妹，就是你很反感那个清新等候那个字，但是我看那个经过清新等候的那些姐妹啊，就经过痛苦，经过这些压力，经过这些折磨，经过这些内心的这些挣扎，但是还愿意就是说降服在上帝面前的这些姐妹的时候，我也看出她们真的是很美很美的。
最好不要
用
折磨，
打磨，
对，历练，
抛光历练。其实我其实也非常同意，我太太非常同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就觉得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那些姐妹真的是很美很美。然后我也觉得是，我可以就是说，就经过上帝的手磨造过的这些灵魂。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从我妻子身上学到了，她真的是就是守候，她压力非常大，经历过所有的东西，34岁才结婚，就基本上中间她爸爸就过来跟她说，她说。你就给我们一个准信嘛，你到底结还是不结了，就是你不结我们也可以安心了，就是过晚年了不要替你操心了，反正就这种话就说出来。然后他就哭了3天3夜，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自己父母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他还是回过头来，我觉得就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愿意继续在他面前接受神对他的这样一个磨造。然后直到就是我觉得时间到了，我觉得一个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被神磨造出来这样一个品格，另外一个就得到一个眼睛，就是好像从这个肉体或者从这些世俗的眼光当中磨开的一个弟兄，开始能够看到，就是一个他自己根本不配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单身的时间也是蛮好的。
谢谢。好，我继续刚才问马克的问题，你如何和教会当中的家庭建立关系？你觉得在单身的时候和家庭建立关系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你对其他单身的人这边有什么建议？
Yeah. 我信主之后，我自己很难跟家庭建立关系，是因为我该怎么讲？我怕他们。我的父母早就离婚了。所以我和我爸爸一起生活很多年，所以我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婚姻，我觉得是非常伟大。我看一个家庭，我就觉得我离他们很远，所以我自己不能跟他们建立关系。但是我感谢主，在大学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家庭就看待我，很经常请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我从他们学到了很多功课，然后我到中国来，感谢主有另外一个家庭也是这样看我的情况，很经常，他们告诉我，你如果晚饭不知道哪里吃饭，你就到我们家里来， 所以我经常来到他们家吃饭，就是 Scott Crosby。所以对这两个家庭真的帮助了我很多。而且我认识他们之后，我开始更多主动的去追求另外一些家庭。有时候我也说，哎，我能不能邀请我自己到你家来？我发现我的教会里的家庭，他们基本上都愿意，而且他们很兴奋，一个单身的人愿意到他们家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有一点 boring， 所以一个单身的人愿意跟他们玩，他们都很兴奋。我结婚了之后，我现在有这样的感觉，在我们教会里的单身的人，如果他们愿意 hang out 在我们家，我和我妻子很兴奋，所以只要要，我觉得主动的去，建立这样的关系。
谢谢。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什么补充吗？嘉宾？
什么问题？
就是你怎么和教会当中的家庭建立关系？你觉得这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
我想说。就是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就是比较主动的嘛，然后当时有几个家庭对我来说挺重要。我当时因为跟谢坊他们离得很近，他们还没有出国，所以我就有事没事的就去他们家跑。我也是邀请自己去他们家。然后有的时候周一他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嘛，就是他也不会说主动的怎么样，但是我就会主动的念上去。然后我觉得这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现在结婚了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没问题的，因为大多数家庭他是欢迎那个单身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到他们家的，他们会觉得自己因为自己有小孩子有家庭很多的事物，他没有办法就是要发出这个邀请，你确实可以要主动邀请你自己，因为他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有空或者没空，是否喜欢他，因为是否会觉得他在家里面，比如说那时候周一经常边炒菜跟我说话，或者我也知道我在那边闲逛，他在那边炒菜或者洗碗，我就看他做，我也不管他在做什么，我就跟他说，然后你因为谢坊会洗碗嘛，也没有做什么，对，然后对我来说帮助很大，然后我也看真实的去看，就是你听他讲跟你真的到那个家里去看他们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然后马克他们家也是，就是当然我是那个学生团契的时候也会到他们家那个时候，然后现在结婚了，我们做了一两年的邻居，我们会去到他们家看他们家怎么样去敬拜，他们家吃饭比较早啊，吃完了饭然后大家就是马克会带领大家读经，先去唱一首歌古典的歌，然后去读经，然后对我们来说都很有帮助。怎么样建立家庭的祭坛，怎么去祷告，然后这些事情是潜移默化的，对我们知道如何的来塑造我们自己未来的家庭，怎么去picture， 就是说怎么去构想我们说以后的生活会有帮助，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想一些很 fancy 的那个图画，我们家想一些很浪漫的那些事情，而是真真实实的炒菜做饭啊，拖地板啊，唱歌，哄孩子睡觉啊，就是这些。
如果我能加一句吗，就是说你现在问的问题是说单身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和教会里面的家庭来建立关系，那因为我恰巧在闵行点是我们家庭最多的一个点，所以我知道徐汇一点很多弟兄姐妹都不想去那边，因为想到那边就是全都是老年人，反正没意思。对，就是我去到那边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的来源在于，就好像就是那群有家庭的人，他们属于一个很神秘的世界，然后这些 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处于一个非常 fancy 的一个世界，大家在一起玩，然后那群人就是偶尔到你这边来谈的还是孩子，然后就觉得立刻就不想跟他们讲话，就这种感觉。其实我倒是觉得说，对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我们每一个人肯定都能够进入婚姻，只要神没有给你单身的那个护照，肯定都会进入婚姻。就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功课，就是如果未来我们有家庭的时候，我们不要成为那样子。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已经有家庭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变成那样子，你们应该走出来跟单身姐妹弟兄姐妹们去邀请他们，对，而且不要一开口就说孩子，就说尿片，这个真的是在教会里面谈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你没有办法激起他们的兴趣，你只会激起他们的一些反感，因为你谈的是他们没有的东西，是他们现在急于想要的东西，这是非常有的时候自己是有点伤害他们感情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不是在教育你啊，就是说我因为这个也是那个我们那个姐妹，就是她说了很多让我很反感的话，其中之一就是上帝给你单身的时间就是让你将来可以去安慰更多单身的人，我当时听了我都要跳起来了，气得我，但是我现在我想想好像有道理，就是没有我就觉得说好像确实是的，就是这个里面，因为我觉得走天路的过程就是每个人走的都不是很完美，然后我们需要在里面就是总结一些经验教训，然后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当我们单身过，我们经历过这样的痛苦，然后我们也知道单身和家庭之间那个很莫名其妙的隐藏的但是又确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沟壑，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沟壑填平，特别是在主里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所以家庭也有责任，这个不是单身弟兄姐妹们就是这个主动的粘上去，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出来这种事情，至少我没做不出来，我从来都没有主动去过现场家里，虽然跟他们关系也很不错，所以也没有从来都没有提出来过妙我要去你家吃个饭，就是有他们邀请我，我都会觉得
很多天怎么做，
对，我都会觉得不想去，因为我去了跟你干嘛呢，就是那种感觉，就反而更多的是在教会里面的这种很多的很值得去聊很多事情的时间，大家反而就是聚在一起就是谈孩子，然后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很直言不讳的讲，我因为从徐汇一点出去，所以我很想念大家，然后我回到徐汇一点，我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结果我看到大家的时候大家都有孩子了，然后大家围成一圈在谈孩子，我就默默地从里面退出来，因为我一点话都插不上，对，然后我就默默地走了，然后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来过。不好意思呛到你了，但确实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如果先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要把这个话题抛出来，一个是我们对我们未来我们要引以为戒，对于家庭我们要改。
好，我们已经到九点钟了，所以那我想还是让大家有机会问一个问题给他们，问一个你们最关心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嘉宾们的回应，所以谁愿意问这个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结束。
天一，我问一个问题。
OK， 天一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听到在场的嘉宾分享很多的，我听得很感动。那很多人都提到说，单身的时候要尽量出来做侍奉，让自己更加亲近神，更加去了解自己，或者说有机会去结识不同的弟兄姊妹也好。那我在想说，因为可能在某一个教会的，就是可能本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小范围里面，你跟一群服侍的人，这些人是相当有限的。那可能在这些当中，不论是年龄或者其他，都没有合适的。那你在外面服侍的时候，也许会遇到，也许不会遇到。那这个时候的话，我相信祷告肯定是需要的，因为我相信神有他独自的带领。那作为就假设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除了我跟神祷告之外，我需要自己主动去做一些什么，还是就静心等候就 OK 呢？
你说等候服侍的机会还是不是？
啊，服侍的机会本来有的话我就去，有时间 OK 我就去。
等候对象。
对。
我能说两句吗？就是我只是抛砖引玉啊，就是因为刚才你说的那个，我自己就是以前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后来我审视我自己，就是之所以那么勤奋的出去服侍，就觉得说肯定能够，神肯定在那些服侍里面给我准备了弟兄，所以我要去认识他们。这个本身就是带着目的的服侍，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神的那个计划非常的奇妙，他可能80%他不是在那个服侍里面给你预备的。你刚才听妙也是说他虽然他的婚姻非常的完满，他也是相亲认识。Anyway， 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去相亲，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在服侍里面。当然也不是说有的人真的是在服侍里面认识了，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抱着这个服侍的这个目的，对，你这个就是目的就不
太。我讲的有点误入歧义，就是我当然出来服侍不是为了去寻找另一半去服侍，是因为我有这份心，我觉得这份珍贵的礼物临到我，我希望为神去做一些事情。对，我只是说除了我自己跟神去祷告之外，我还需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的问题其实是这个，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放在你面前的机会你要去抓住的。就是我同意那个佳宇那个一点，就是说不是要抱着那个目的去做，但是我们好像很被动，要这样看来我们就除了祷告我们就什么都不做，这个是你，这个是不是今天这六位嘉宾给我们的所有建议就是这个？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有点失望，好像没有特别的一个有用的有用的建议。我觉得怎么说比如说像校友会这种机会，就是说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而且他是就是说他在真理方面是教导是跟我们是没有相差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去抓住的。还有一些机会，比如说我当时在单身的时候，到了最后我很反感的一个就是什么婚姻讲座这类似的东西，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什么单身营会啊，还有那些又讲单身的这些讲座，反来覆去的讲那些事情。然后我认为我已经就是从单身到后面我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场了，就想讲什么我都知道，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讲什么，就所以我根本就不想去参加那个。但是我现在看我自己那个时候心其实心是封闭的，和那个 stubborn 很 stubborn 就是我们应该还是开放的，就说神他可以在我们身边的任何的一个机会都可以做工的。还有就是那么也这一点也是我在校友会学到的，就是说你不要拒绝任何一个弟兄，就是他向你那个比如说有一些有邀请啊，你不要拒绝任何你不知道哪一个是你神给你的还是哪一个不是，你也不能就是说，反正我觉得这个是谦卑的表现。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讲，又想一想，对，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不应该，不是，确实不应该带着目的去，不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本身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是应该敞开你自己，或者敞开你的一个心，让大家认识你。我觉得这一点是更重要，可能服侍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让更多人认识你，包括教会的领袖、属灵的长辈，因为他们认识你之后呢，他们会更加明白要怎么样去跟你介绍一些真的是很适合你的一个经验。我当然就是对那些提各种的这种组类的相亲节目，我也并不是一定反对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可能更有优势的就是说，真的是有一个真的很爱你、很关心你的一些属于长辈，然后那些弟兄姐妹，真的是为你天天为你祷告，然后为你睁大眼睛去在他们的这个范围当中，不同的这个群体当中，就可能去找，然后真的是愿意主动的去帮你们。 对，然后我觉得像我虽然结婚时间不久，但是我跟我的妻子，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突然就变得非常八卦，然后我们就是一天到晚就在那边讲，就是哎这个谁谁谁跟谁跟谁谁谁谁谁谁啊，不是谁谁谁，就是我们会有这样一种负担，但是如果很多时候我们说不行不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他在教会当中我们实在太不了解他了。那这个不是，也许有些教会情况不一样，有些教会本身这个氛围也没有形成，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机会也不多，但是这是我们建设教会的一个方向，就彼此这个教会能成为一个尾声啊、一个团体有成员，然后这样子，然后以至于大家真的是能够了解。然后你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接触的范围比较少，因为你专注的倾心等候嘛，所以那里面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特别是属灵的长者，他们其实眼睛蛮毒的，所以他会看到你的需要，看到你的缺点，看到你这些东西，有时候会就是神也会给他们一些感动，他们会让你介绍外教会或者是其他靠谱的一些弟兄或者什
么。我接着说一点嘛，可能如果单身的时候，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说有一点可以一定要做的话，我觉得就是，不是说尽力的要去怎么样，而是说你在各样尽力的去服侍或尽力的去来。甚至按照刚刚妙说的，我觉得我更愿意用说是暴露自己，暴露自己的破碎的地方，暴露自己的本相的地方，看到自己的破碎，看到自己的就是被神需要神的恩典的地方，你这样才真正能够愿意来接纳自己是个破碎的，才能接受另外一个破碎的人，而且才能真正知道在神的恩典当中你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合一。而且这个不单单是单身的时候需要，婚姻当中也是一个需要，你不接受这一点，你永远认为自己是完美的，或者对方是，你要求他对方是完美的，你不管是单身还是婚姻都是很难。
好，谢谢大家，特别谢谢妙拖着病体还补刀击到了教会建制，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就今天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就感谢这些嘉宾今天晚上特地来帮助我们，也希望他们，我想他们分享的一定对大家都有所帮助，所以我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作为今天晚上的结束。我们感谢你带着这次我保证属对啊七位弟兄姐妹来今天晚上来这里分享，也他们的分享非常的真实啊，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信主，在我们当中成长，真的看到他们啊今天这样真实的分享让我们都受益。主，我们也求主你祝福他们每一个人回去的脚步，他们的服事，他们的婚姻或者是将要进入的婚姻，既然是你带给他们的，主求你加力量给他们，使他们以后能够在其他的地方在其他场合下同样用你所教导的能够去鼓励和帮助别人。主，也求你让今天所听到的都能够让今天所分享到的能够帮助他知道如何更好的来过他的单身生活或者过他的家庭生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你们。